欢迎收听，今天我们准备的材料，非常特别，它来自一部网络小说《绝世天机·灵图启示》里面的一个章节，叫《鸿蒙入宇，曙光出现》。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啊，假如你的团队或者你的公司突然空降来一个外援，他来自一个已经彻底失败的项目。但是他个人的能力还有他手里的资源都远远超过你们整个团队，他带来了能颠覆行业格局的黑科技，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为你拆解这个故事，看看一个成熟的团队是怎么应对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局面的。
这个场景确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它表面上是一个奇幻故事，但你往深了看，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关于组织变革和风险管理的经典案例。我们会看到，当一个非常强大的外来变量被引入到一个稳定的系统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会重点关注故事里那些关键的对话，那些权力的微妙平衡，以及最终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是怎么引导团队完成这次可以说是惊险的蜕变。
好，那我们直接进入故事。开场就充满了张力，一个叫鸿蒙天君的传奇人物降临到了主角彭古所在的宇宙。原文的描述很震撼，说他身形巨大，仅仅是他的存在感就让宇宙边缘的星辰都暗淡了几分。你能想象吗？那一刻整个空间都好像凝固了。
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权力展示，心理学上管这个叫权威效应。他什么话都不用说，他的气场就在传递一个信息，我来了，这里的游戏规则可能要变了。这种无形的压迫感就是故事的第一个冲突点，也是对现有领导者彭古的第一次考验。
没错，当时所有人肯定是屏住呼吸，就看彭古怎么应对。但鸿蒙接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挺出人意料的，他环顾四周，带着一点赞叹说，比我想象中还要繁荣。这句话感觉像是给紧绷的琴弦稍微松了一下，然后彭古的应对也非常高明，他向所有人介绍说，这是一位来自古老宇宙的朋友。
对，注意朋友这个词，这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彭古没有说这是一位实力强大的前辈，或者说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强者，那些词汇立刻在团队内部建立起等级差异，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低的位置上。而朋友这个词，它在表达尊重的同时，又很巧妙地建立了一种平等的沟通框架，这可以说是非常高水平的外交辞令了。他在第一时间就试图定义这段关系，我们是合作者，不是上下级。
这个定位确实非常关键。紧接着，全场的焦点就从鸿蒙这个人转移到了他带来的一个东西上，就是那把悬浮在空中的深蓝色的混沌破开壁斧。团队里一个叫云和的角色，声音都在发抖，他认出鸿蒙了，说他就是那个创造了配镜的传奇人物。看来啊，鸿蒙的名声和他的产品早就传开了。
这把斧子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一件武器。如果从商业战略的角度看，它更像是一项颠覆性技术，
杀手级应用。
对，杀手级应用。鸿蒙自己解释了它的功能，它不仅能清除混沌里的杂质，也就是解决行业痛点，消除外部威胁，更关键的是它还能吸收杂质里的精纯能量为己所用。
哇，这听起来简直完美。它不光能解决问题，还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里自我成长，把成本直接转化成的收益。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也引出了一个经典的黑天鹅风险。当你的整个防御体系甚至未来的发展都开始依赖这么一个你并不完全理解的超级工具的时候，这个工具本身就成了你最大的弱点，一个单点故障。万一鸿蒙有后手呢？能损失让这把斧失效呢？或者这斧子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副作用？你看，机遇越大，潜在的风险也越深。
所以就在大家对这个超级工具兴奋一不疑，感觉马上就要开香槟庆祝的时候，团队里总有那么一个冷静的声音，对吧？一个叫玄策的角色站了出来，他的问题像一盆冷水，瞬间就让气氛降到了冰点。他直视着鸿蒙问，天君大人，您的实力如此强大，为什么要选择留在我们的宇宙中？
决策在这里扮演的就是团队决策里至关重要的魔鬼代言人这个角色。在管理学上，这是一种用来对抗群体思维的机制，就是当一个团队因为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陷入集体乐观的时候，就很容易忽略潜在的风险。历史上群体思维导致过很多灾难，像 NASA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就是个例子。所以一个成熟的组织，它甚至会制度化的设置这样一个角色，强制性的让他来提出反对意见，评估最坏的可能性。选策的行为恰恰就是一个健康团队应有的免疫反应。
鸿蒙的反应也同样值得玩味，他没有生气，没有被冒犯，反而非常坦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给了两点解释。第一，他承认自己原来的宇宙已经灭亡了，他本人在灾难里力量受损很严重，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休养。第二，他公开表达了对这个宇宙的领导者，也就是彭谷的敬佩，认为在他的领导下，这里有光明的未来。
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和战略沟通。我们来拆解一下啊。第一点，示弱。他没有说我来帮你们是你们的荣幸，而是承认我受伤了，我需要帮助。这在心理上极大地降低了他的危险性。一个寻求庇护的强者远比一个全盛时期的征服者更容易被接纳。他把自己从一个不可控的外部力量变成了需要系统内部支持的资产。
这个解释听起来确实无懈可击，但玄策是这么谨慎的一个人，他就这么轻易被说服了吗？会不会转变得有点太快了？或者说，鸿蒙的回答里有什么我们没注意到的，让他没法反驳的关键点？
你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就要看第二点了。他公开表达了对现有领导彭谷的认可，这个不只是恭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结盟宣言。他等于是在对团队里的所有人说，我尊重你们现有的权力结构，我不是来挑战权威的，我是来支持和巩固现有秩序的。这个表态直接就打消了团队内部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疑虑，就是担心他会夺权。一个示弱的姿态加上一个结盟的承诺，双管齐下，既解决了动机问题，又安抚了人心。所以玄策的转变不是草率，而是基于对这两点信息的理性判断。
原来如此，信任的第一步算是建立起来了，但真正的融合还需要看实际行动。接下来，鸿蒙立刻就从一个顾问的角色转变成了项目经理。他不仅同意初见斧子，还主动提出要亲自指导和训练能驾驭他的人。
你看，这就是从接纳到融合的关键一步。一个真正的盟友不是把他的核心工具借给你用一下就完了，而是要帮助你掌握使用这个工具的方法和逻辑。
这叫赋能。
对，赋能。或者叫知识转移。如果他只是把斧子扔给大家，那他依然是那个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团队对他的依赖反而会加深。但是他选择分享技术和知识，这就表明他真心希望这个团队获得独立成长的能力。
而且他很有眼光，他环顾众人，最后选定了泰雷，认为泰雷的雷系灵力和斧子的属性最匹配。泰雷自己一开始都难以置信，指着自己问我。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鸿蒙在这里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他不仅有技术，还有识人之明。他没有搞全员培训，而是精准地找到了那个最合适的接口人，并且通过鼓励和承诺亲自指导把泰雷扶上马。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技术的交接，更是责任的交接。通过培养泰雷，鸿蒙把自己和这个团队的未来更深地绑定在了一起。他不再是一个客人了，他成为了团队的首席技术官兼金牌教练。
是的，在鸿蒙的鼓励下，泰雷最终坚定地表示，我愿意尝试。随着这个关键节点的完成，整个宇宙的运作模式都开始升级换代了。故事的结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全新的团队协作图景，这简直就像一个高效运转的公司组织架构图。
没错啊， 如果说之前他们是一个靠个人能力各自为战的游击队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升级成了一支分工明确、装备精良的特种部队。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型的作战阵型啊。首先，清河负责资源循环系统，保证后勤的稳定。
这个角色就是团队的首席运营工 COO， 或者说是供应链管理部门。任何一个组织不管能力多强，后勤和资源跟不上，一切都是空谈。清河确保了整个系统的基础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接下来是神娃，他的能力非常有意思，用幻术进行防御，迷惑敌人，甚至能把之前提到的对宇宙有害的混沌杂质转化成修补宇宙漏洞的材料。
神娃这个角色太关键了，他身兼数职，幻术防御，这就是信息战和心理战部门，用最低的成本去干扰对手，而把混沌杂质变废为宝，这在现代商业里就是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高理念。一个顶级的系统不仅要能创造价值，还要能高效处理废物，甚至把污染转化为资源。神娃的存在代表了这个团队系统拥有了极高的韧性和创新能力。
然后是聂天，在边境巡逻，负责一线防御。
这就是团队的前沿哨兵或者市场情报部门。他的任务绝对不只是被动防御，更重要的是第一时间收集外部环境的变化信息，为整个系统提供战略预警。一个组织如果没有聂天这样的角色，就等于在信息战里闭上了眼睛和耳朵，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打得措手不及。
说得太对了，还有云和，他负责建造坚固的防御塔。
这是基础建设和研发部门，云和打造的是硬件，是防御体系的骨架。如果说聂天提供的是软件层面的预警，那云和提供的就是硬件层面的保障。
一个负责信息，一个负责实体，
对，软硬结合。
最后是火融，它提供强大的能源支持。
火融就是整个系统的能源中心，或者说动力部门，它为所有其他部门的运作提供最基础的能量。没有它，清河的供应链会断裂，云和的防御塔无法启动，整个组织的战斗力都会瘫痪。
你看，后勤、情报、基建、能源，再加上由泰雷掌控的鸿蒙带来的尖端武器，整个团队的运作效率和战斗力就因为这一个外来者的加入发生了质的飞跃。而这一切，最初的领导者彭谷都看在眼里。故事结尾说，他为团队的成长感到欣慰，因为他期望的未来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这正是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最终目标，建立一个能够自我成长、高效协同的系统。他成功地引入了鸿蒙这个强大的变量，但最终的结果不是系统被冲垮，而是系统完成了一次全面的代代升级。彭谷的智慧就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鸿蒙当成一个单纯的威胁或者救世主，而是看作一个可以被系统吸收、转化和利用的催化剂。
所以，我们今天拆解的这个故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外来者，如何通过示弱、结盟、赋能这一套组合拳，从一个潜在的威胁转变成团队不可或缺的战略资产。
是的，这个故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你可以带走的问题。当一个比你强大的多，而且带着自己过去失败创伤的存在来到你的世界寻求帮助的时候，真正的考验究竟是什么？是考验你的防御能力，去防止一个潜在的威胁，还是考验你的智慧和格局，去识别、管理，并最终整合一个能让你脱胎换骨的全新机遇？